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一月开始，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多元。怎么讲多元呢？在早上的8点半还有晚上的9点半，都会陪伴大家呢度过这半小时的时光。刚好这个礼拜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选举投票的大事，我们也借着这一两天呢探讨的是这个台美人的故事好像一个族群，台美人，台湾的台，美国的美从在台湾的这个角度出发，有很多台湾人其实已经长期住在了国外海外，他们可能也不见得会来台湾长居，但是他们也比很多台湾人还要重视台湾在国际的地位，以及台湾在国际所面对的困境。以自己在国外的经验，甚至在每年投票的时候也坚持一定要回台来行使这个公民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探讨，就是说过往没有机会可以去了解这一群海外的台湾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对他们可能有很多误解吧，很多人会讲说哎呀他们就是回来用健保的，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住在国外，台湾发生什么事你也不会回来呀。可是其实从他们的一些想法当中，或者是他就算在美国在海外已经有家庭反而他对台湾很多公共事务的关心可能远胜过在台湾居住的台湾人今天要继续探讨的就是海外台湾人呢面对我们在国际上的困境，还有每到这个选举年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看待自己作为海外的台湾人去参与公共事务这件事情呢？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最新的潮流趋势，一起迎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的是海外仙台派的高木希。木希你好。
微微你好。
我们提到这个海外仙台派大家在这个脸书上就可以搜寻到，那个海呢就是乌米那个大海的海，味道的味，仙就是仙什么鲜花的仙，台就台湾的台，派就是那个派对的派，就说海外仙台派它是一个粉丝专页，然后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提供了蛮多就是关于在美国纽约的这些台湾人，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个认同的一个过程，包含他们对于台湾很多的想法跟意见。那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就说因为我们通常啦因为你看我们住在台湾，他们住在美国，我们不太有机会，如果除非是亲戚朋友之外，不然我们不太有机会可以聊天互动。但是透过这个粉专，大家可以很一窥他们的想法，然后其实在海外的台湾人数也不少我觉得只是我们很不太理解而已。那木希自己当初我们包含加入了海外仙台派的这个团队，那当初这个粉专设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粉专目的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是蹦出一个计划，就是要叫呼吁大家回家投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觉得一来是因为去年选举其实就有很多冲突嘛跟很多争议的地方，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然后就是其实在海外一些台湾人社群也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是该做点什么，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个一年多又要总统选举那总统选举通常大家都会认为是说跟一个台湾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相关的，
对对对，就是最有关系的一个选举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人觉得说 好像应该为了之后大选做点准备，或是说希望可以再召集更多的台湾人可以一起来关心说那台湾现在发展怎么样，那我们应该要是不是大家应该要更积极一点去参与，然后去了解，然后去投票，去最基本的去参与政治，然后参与决定我们自己这个社会的发展。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呼吁大家，尤其是海外的台湾人，因为毕竟要回去投票，你身在海外的话，因为台湾是有些国家是有不在籍投票的，那台湾没有，也就是我们一定要亲自回到台湾，然后要自己去投票所投票。对，那所以这样其实对海外的一些人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或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愿意，或是没有办法，对，就是付出这样子的一个
成本。
对，那可是我们就想说，因为很想要告诉大家说这样的政治参与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并且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你那个一票感觉好像有投没投没差，可是其实每个人的权利如果你不行使它就是这样子就没了。那其实选举选出谁，那跟你是台湾人的这个身份，或是说大家以后大家有自己的亲朋好在台湾，或是说大家自己有些人可能即使现在在海外生活，可是他跟台湾他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些都会影响，就是政治或者说一个选举结果如何，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些生活的各种层面。所以我们就是想说一开始想要有一个呼吁大家回家投票的计划，对，然后希望可以就是让更多人更有动力就是回到台湾投票。那到后来演变成我们就想了一个感觉希望想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名字，然后所以就是海卫仙台派就诞生。然后海卫仙台派其实有一点点海外新台派的，就是有点算是取那个谐音、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意思也很单纯，就是觉得说只要是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或是你认同自己例如说台湾是我的家，然后的人，那我们都觉得说那你就是所谓的新台派。那海外的话，那当然就是诉求说我们一开始想要呼吁的对象主要是海外的台湾人，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返乡，然后行使自己的这个参与选举这个公民的权利。对对对，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理由也很简单，然后但是也因为有了这个粉专之后，大家可以透过网络方式，台湾的民众也可以一窥，就是刚刚讲到说，了解这些在海外的台湾人到底在想些什么。那我觉得，因为木西自己在美国纽约念书，那也因为这样的粉专，还有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我相信也会对很多，例如说海外台湾人对于台湾议题的关心也非常的关注。通常啦，在例如说美国纽约，大家这些在海外居住很久的台湾人或者是台湾学生，通常对哪些台湾议题是特别之关心的？因为其实议题也蛮多的嘛，然后当然选举也是，然后多数时候会不会也因为是在海外的这个身份因为我们在美国就是外国人，所以会不会遇到某些状态是大家会比较敏锐一点，或者是特别比较容易勾起大家讨论的一些话题？
其实最常讨论的，尤其是在国外生活很明确感受到的，其实就是有关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还有就是所谓主权的问题，这一块。对，因为毕竟你在国外生活，你难免例如说要申请学生签证，或是你在国外生活要办一切的所有各种，例如说你要学校啊、公司行号，或是各种跟政府单位打交道啊，办理各种证件啊、文件啊等等的，那这些都会一定会写说啊，你可能你的出生地啊，你的
国家
来自哪个国家，或是说你的原本你的国籍是哪一个地方，那都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有些国家的政府 机关、企业、学校，他们可能甚至没有台湾这个选项。对，就是会遇到这些类似这样的问题。那其实就跟你在国外生活一定会，就是你在国外生活一定会遇到的一些难关，就假如有这种状况发生的话，那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个都蛮常见的，就是有关台湾的这个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跟主权的问题。尤其是说现在国家台湾其实在国际的能见度有慢慢的在提升啦。因为其实虽然台湾虽然大家在台湾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没什么感觉，或是会觉得说台湾相较隔壁日本、中国，或是说美国跟我们好像关系也蛮密切的嘛，那可是跟这些大国家比起来，好像台湾是不是很小？或者说台湾就人很少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很特别优秀的地方啊等等啊之类的
不自信感。
对对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自信，或是对这些台湾在国际上面的角色，或者说台湾跟其他国家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好像就没什么自觉。对对对，但是实际上真的去海外生活的时候会可能就会到处会发现说其实台湾有些地方很不错，或者说台湾其实跟其他的在台湾的生活跟在例如说美国或者跟其他地区的生活比起来说有什么好的或不好的，或是有什么一样有点像或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比较之后，或是说因为你在海外生活，你换了一个思考的或是观看的角度之后，才会浮现出来有一些
落差。
对，有一些落差，或是有一些对不一样的视角可以去看这些事情。那才可以从比较能够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台湾，你觉得台湾如何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蛮宝贵的一个经验。所以其实尤其是你在国外，那台湾人再怎么样人也没有就是中国啊、日本啊等等这些大国家人多。所以那当就是例如说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去美国求学，那当周边例如说都是中国同学的时候，因为难免就是中国人很多嘛，
对，
那当周边都是中国同学的时候，有时候例如说我也曾经被问过说被美国同学或是被其他就是非中文母语的的同学或是美国朋友，那有问过说，可能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就问过说，你也说中文吗？那你是从中国来的吗？这样子，那其实遇到就是这种状况，在生活中难免就是都会遇到你是没有办法，你是很难避免的，因为大家就是会想要知道
你从哪来，
关心你从哪里来，或可能会好奇。那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反而是一个机会，或是一个契机，会去思考说，对，我说中文，那可是我会因为这样就是中国人吗？或是原来就是不太了解说台湾跟中国的差别，或是不太了解台湾在国际上面的一个跟中国或跟其他国家关系的人，原来他们会有这种困惑，或是原来对他们来说其实好像可能没差别，或是好像在他们眼中看起来是怎么样。那反而你就会因为这种刺激或是这种机会，然后你就开始去思考。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比较会海外台湾人可能蛮多都会对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形象，然后国际关系，然后主权等等这些问题会蛮在意，然后又蛮敏感的。因为其实在国外就会变成是一个台湾人每天可能都会思考或是会遇到一些切身相关的问题。
台味鲜台派的粉丝专页里面呢，其实我自己看了一些里面访问海外的台湾人的一些影片，然后他们可以述说他们对台湾的想法啊，例如说他为什么来到这边工作啊，他这边待多久，他对台湾的印象，或者是他现在还有回来吗等等，就是很多很细节的问题。然后我觉得那些影片让我自己去认识了这群从来没有见过的台湾人，大概这辈子应该也不会见，但是我的意思说就认识了这一群人。然后我觉得他也是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只是他们不住在台湾而已。那在海味鲜台派推出这样的影片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之后，牧师有看到什么样的回响吗？因为我想对很多假设是在台湾的民众来说，或者是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窥我们对于这个海外台湾人的一个神秘面纱。对
哦，其实我自己观察到，因为我就是经营粉专的算是小编之一这样子，那也是有时候会收到一些有在 follow 我们的人的一些留言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私讯啊等等，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散播出去之后，可能有看到一些有些社团啊，海外台湾人会分享啊等等，这些扩散那。得到的反应都蛮正面的，然后而且大部分人都蛮感觉都蛮开心，或是会有蛮正面的反应说，很高兴能够看到有海外台湾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一来是说以往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子很明确说有一群海外台湾人做这样子的动员跟呼吁，然后就是呼吁说大家要重视珍惜自己的投票权，然后来如果关心台湾，那最简单的方式，你最简单的你可以关心跟参与台湾事务的方式之一就是回来行使投票权。那对，这是一个算是运动倡议，就是一些社会议题倡议的部分。那然后再来有一点是应该比较算是说以往可能也比较没有人，就像刚刚勋威说的，就是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或是一个这样子算是自媒体，然后就是讲述一些让一些海外台湾人自己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对台湾的想法跟认同。对，然后这个事情也让一些也在一些海外台湾人之间有得到回响，而且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粉专主要是一些美国东岸，尤其是纽约的一些人在经营，然后跟受访。那但是获得回响也不只是来自于纽约或是美国，那其实也有收到，像我一个很其中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好像是住在应该是有居住在日本还是哪边的一个粉丝，然后他有留私讯给我们，然后说因为我们有几集是我们有一个单元，其实是针对一些在海外居住蛮久的，就已经算是落地生根的一些长辈，对，然后进行访问。那长辈们当中有一些是因为在就是早年在美国求学，然后接触到一些就是可能例如说党外杂志啦，或是一些就是书刊等等，那在就是学习了一些可能以往在可能戒严时期
台湾读不到的，
对，就是台湾读不到的一些台湾历史之后，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对于民主自由或者说台湾历史一些不同的认识跟启蒙，那结果因为这样子可能就被列为黑名单，然后无法回到台湾，对，无法回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些长辈们的故事。那我们有一个单元是在访问这些长辈，那有一个粉丝看到这样子的影片，然后他就也有私讯我们说他跟他的好像母亲还是他反正就是他的家族 他们也是算是黑名单的受害者，只是说他们好像是以前就是住在日本这样子、嗯、那其实就让我觉得还有点心酸，但是蛮感动的、嗯、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有得到回响，然后并且也算是把让一些海外台湾人能够把自己的有机会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就等于是说大家都是台湾人，只是说有一群人他们长期是在海外生根居住，但是其实他们的跟台湾的连结也是很深的，甚至他们有些人是很在意或是有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发展付出、
嗯、
但是却没有办法例如说回到台湾就是自己的故乡居住发展，那这样子很其实蛮辛苦的一个故事、嗯、那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这个计划有一个额外有一些额外的效果是可以让这些海外台湾人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让这些台湾人的面貌在更广泛的台湾人这个范围这个群体里面不要那么模糊、
嗯、
就是让可能更多海内外的台湾人都认识说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些台湾人是有这样的故事、
嗯、
那这些有些人他们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出国就是比如说吃香喝辣、啊、或者是说对，那有一些人甚至是因为有这样子可能一些不为人知的过去，然后所以才长期居住在国外，但是还是心里就是对台湾就是非常的想念，或是说非常的关心，然后我觉得能够讲出这样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嗯，我自己也很喜欢去认识这样的一个族群，就说就像在台湾本岛上，就说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啊，讲到族群认同或自我认同，哦，台湾本身就已经很复杂了，就不同的族啊不管你是闽南客家，你祖籍可能在曾经在中国或什么之类，大家的这个自我认同的参考的基准都不尽相同，可是对于其实还蛮多的海外的台湾人，我们过去也很少有这样子很深刻的理解，也许是因为他们散落在各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纽约东岸比较偏东岸这边，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啊、我们在很多国家也有啊，欧洲国家也不少啊，日本临近日韩或者是东南亚也不少啊，更别提我们还有很多在各个国家的台商其实是在那边工作的，那他也可能常常回台湾，但是也许多数时间为了这个经济啊或者是这个工作考量都要待在海外很久很久，其实去认识他们怎么会在国外这件事情，或者是去了国外工作求学最后可能在那边组成了家庭在那边生活好久好久的那个理由，不论是自愿自己选的或者是有点迫不得已只能在那边生活，去理解那个过程其实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去看到不同的样貌有的时候也是给在台湾的台湾人去意识到说我们在这边虽然我们也许不见得一辈子有机会去国外你说发展，但是我们都还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生活在全球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角落上面，对于自我认同的考量其实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其实不管是哪一种人啊，你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大家对于台湾的议题都是同等关心的，那我觉得那个理解也是很重要，然后也让人觉得相对很有趣的地方，我自己是蛮期待就说就算选举过后、啊、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可以听到看到，然后有的时候我看到就是那个海外仙台派里面的影片真的会像木西讲的就说哇真的很特别，像是认识一个新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这些人跟你有一点点像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要因为他们在国外住久了或者是他们有因为当时的一个什么时空背景，但是都曾经跟我们有某一段时间链是扣在一起的，只是现在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因为网络这样的平台或者是拉近了彼此更近的距离，那我觉得也回过头来啦，就说其实每次到选举啊大家不都会讲说好像都要那个返乡投票吗，不论是搭船搭飞机就算是台湾人他不是也要搭个火车吗，回乡投票有那种动员的感觉，我以前会觉得这些人回来干嘛，我真的这样，我得认真讲，我常常会觉得除了他愿意花时间花机票钱回台湾投票，我就是想说台湾这边选总统 选县市首长，你又不住这，你也不住新北市，你回来投一个县市首长要干嘛啊？就是我常常也会这样想，就觉得那你回来就是你只是来增加一点参与感吗？可是我觉得透过可能求学的阶段认识更多的人，或者是我更多朋友在国外，然后看了很多不同的资料，看了很多人不同的说法，我觉得渐渐理解，就是那不是一种来就是四年一次回来增加参与感的、
刷存在感，
对，刷存在感，那不是刷存在感的问题，而是他是真的认同他想要决定他这神圣的一票要投给谁，因为他也认同他是台湾人，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这不只只是形式上说哦，我有一个户籍，我有一本护照，而是他真的真心这么认为。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相对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就说你看要台湾投票多麻烦，还不能在国外投，然后搭飞机也累，那个机票多难买，很贵哎。大家也不要想，不要以为在国外居住都很有钱，这不是真的，不是说在国外居住都是富豪才能住国外，回来机票也挺贵的哦。那你看求学的学生，那个书还在担心今天论文写不写得出来，还花时间回来投票。其实大家都还是对台湾这个国家是有很强烈的认同的，所以才会愿意回来。那去理解这件事情，也许可以消弭一些大家对于不同族群的一些误解。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后续可以去关心的。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木西来到节目当中哦。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呢，也可以持续关注这个粉丝专页哦，海味鲜台派，其实上面有很多的影片可以看，我觉得很有趣，不无聊啦，我觉得超酷的。因为我没有机会跟这些人聊天，我觉得我心中有十万个为什么想问他们，那里面有很多影片都有帮我问个七八成吧，所以也算是为我自己解惑，大家也可以去认识这一群哦，在海外居住的台湾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木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木西。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海味鲜台派的粉专，谢谢勋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你可以随时透过下载手机的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呢听到丰富精彩的节目。如果不小心错过品味生活家的话，你也可以到正声广播公司官方网站节目重播区其他节目的选项当中，就有品味生活家，上面有这个月份有受访的这个单位的名字啊，受访者的姓名，每一集的大纲，你可以听到就是错过的内容想要把之前的内容补齐都非常的方便哦。去年的节目在上面也都有啦，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重播的方式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我是微微，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不要忘记了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喽。
山隔壁和深山都有一个伴，伤心和苦是难，也许我笨蛋，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知寒酸，为给你取暖我把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成仙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天会晴就会暗，我 这样。